我应该怎么介绍他呢？他是我的医生啊，我也不讳言说，我去请他跟我治过病啊，那皮肤病，他是皮肤专科。那今天我们这个缤纷一家呢，请来了第一位我们医药的大牌嘉宾啊，就是我们的皮肤专科顾问詹中佐医生啊，我们都习惯叫他 Dr. Chang 了啊 ，Dr. Chang，Dr. Chang 你好，跟我们的所有的 Melody FM 103的听众打个招呼好吗？
俊斌你好，
哎 ，Dr. Chang 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的，今天很开心啊，你抽空在百忙中真的是抽空来到我们的节目啊。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话题呢，是跟一般的OL， 不管你年轻你年长啊、都有关系。就是皮肤问题哈，我们常常听到说，如果去见皮肤专科，他就会觉得，哎呦，黄俊斌有皮肤病，他去见 Dr. Chang 啊，其实可能病这个字是可能比较大一点嘛哈，那皮肤病有没有分严重和轻或者比较轻微之分呢？是不是皮肤病一定是我们想到的那种可能麻风病啊，或者是严重的过敏性啊，或者怎么样之类的吗？你给我们解释一下好吗？
啊，当然，皮肤病其实有2000多种啊，
2000多种这么多、啊。
当然啦、啊，小小的小，好像是说青春痘也是一种皮肤病啊，
而且痘痘也算是一种皮肤病，
对啊，很多人都不认为青春痘是一种皮肤病，尤其是很多好像是我以前我父母，还是很多为人父母的，他们青少年自己啊，都以为青春痘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啊，所以只是要用一些美容产品啊、偏方啊就可以过关，但是如果是轻微的不要紧，如果是严重的话，可能就会错过了治疗的机会。
嗯，我们看过就很多是可能长了脓啊，很多很严重的，对不对？那些，
对，皮肤病其实除了青春痘之外，还有其他的这么多的其他皮肤病啊，皮肤炎啊、湿疹啊、牛皮癣啊，还有我们的很常见的说头皮啊，那种我们说其实是一种皮肤炎来的，
所以也归类在皮肤病里面。
对，
哦，所以大家去找皮肤病专科医生的时候呢，不要。你看到他去找你，不要带着有色的眼光哈，可能是只一些轻微的啊，只是要抓紧那个治疗的那个时期嘛，对不对？那都像我们知道说这个，在你刚才提到说，很多人都觉得青春痘啊，是很正常的一个成长的阶段，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啦，就涂一个这个，涂一个那个就可以解决掉了哈。那我们常听说青春痘是一个统称。那也有人讲，有什么粉刺啦，有黑头啦，有暗疮啦，等等等等不同的叫法，到底这些症状啊，是不是属于同一个问题呢？
他们都是属于同一个问题，而正我们医生用的学名 acne 就是我们说的青春痘啊，其实中文的学名是寻常性痤疮。
痤疮
可能没有人听得懂、
暗疮大家就懂了。
暗疮啊、青春痘啊、痘痘啊、粉刺啊都听得懂。粉刺的话呢，粉刺是青春痘其中一种未发炎的病状，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白头啊、黑头啊。白头就是封闭性的粉刺，我们看到好像有一粒小小粒的凸起来，但是又没有看到头的，不红的，
会痛吗？
是不痛的，
不痛的、
那种就是粉刺。如果是你看到中间有一个小黑头的，那个就是黑头，我们说的开放性的粉刺。
然后慢慢如果不处理它的话，就会变成暗疮，是这样的吗？
不是所有粉刺都会变成暗疮。有些粉刺。但是我们以后看到那个起因的时候，就说毛囊的开口如果变成过于狡猾，把那个毛囊的那个通道阻塞了的话，那么里面毛囊里面的痤疮杆菌呢，它的细菌就会越长越多，越长越多的时候，它在分解那些油脂啊，我们皮里面的油脂的话，它就会刺激那个毛囊的囊壁，产生破裂，破裂之后就会发炎，然后就会突然间一颗红红的就凸起来，会痛，那个就变成了发炎的那个症状。
哦，所以发炎是因为里面的这个细菌把那个里面的一个壁和膜给破坏了，
对，
然后它开始发炎红肿了，
红肿，对，
哦，原来是这样子，哦，一般上我们看到那个图片，只是看到上面它红肿了凸起来，
对、
不知道其实底下还有一些细菌在作怪啊，它的这个作用是什么这样子的。
嗯
嗯嗯。那好，我们知道说大家跟大家大概解释了、这个痘痘啦、粉刺啦、黑头啦等等的这些的不一样哦。我想问一个可能比较笨的问题。那都是像请问还长青春痘的人是不是证明他还很青春呢？这样的说法对不对呢？
我还长着青春痘啊当然我是说我也是很青春了其实通常长青春痘的都是青少年，他们都长着青春痘，但是通常过了年纪过了30到40岁之后，青春痘通常会慢慢的减少，但是偶尔好像我们受到精神压力啊，我们生活起居不正常的时候，我们有时也会长青春痘啊，有时，所以对我来说，青春痘可能就是一个压力的指标了
啊。所以从医生的角度是压力的指标了哈。我们这些我们说 layman 啊，一般人常说，哇，你40岁还长青春痘，你还很青春。然后那个长青春痘就很开心，是啊，我皮肤还很好 ，good complexion 。其实问题可能不是这样子哈，有其他的这个因素。好，我们先听听一些资讯和歌曲，之后呢，我们再来跟 Dr. Chang 进一步的聊有关于这个粉刺啊，或者是皮肤长痘痘的这个问题了。Doctor， 我看这个皮肤病都血肉模糊了，情况就不是太妙了，对不对？
太恐怖了
太恐怖了哈。其实刚才在这个音乐的播出的时候呢，我们跟这个 Dr. Chang 在聊着，谈到说照相啊，其实医生也必须要有基本的这个照相的技术嘛哈，因为现在很科技很进步，要远程医疗的话，需要那些照片都是非常清晰又不可以太过亮的哈。所以各位如果是记清楚这个点呢，有的时候找医生的时候描述要描述的不要夸张，但是也不要太简单，就要刚刚好详述，要详述，但是不要加油添醋，就像照相一样哈。
哎，
那么像我们这边有一个朋友的问题啊、想可能请你给他解答一下。这个在 Facebook 上面留言的是叫天之少子哈。他的问题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就是为什么脸部一直会出油，这是第一个问题。而且他说痘痘这个烦恼啊一直纠缠着他，那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解决呢？他强调一点是他本身是一个素食者，这个食物之前有人说啊，你不吃这么多肉可能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嘛哈。像这样的问题你会怎么样的一个解答呢？
好，我先解答第一个问题啦。为什么我们的脸会出油呢？出油的是一个脸的正常反应。我们的脸的皮肤下面有好多我们叫做皮脂腺，皮脂腺就是制造油皮脂的那种那个器官啊。当我们的脸其实出油并不是坏事。如果油的话就是帮我们的皮肤保湿。所以当我们在、好像在不同的环境下，好像在很高温的情况下的话，还是很干燥的情况下的话，我们的脸自然的都会出比较多油，就好像出汗这样，那是正常的。有些人的脸会出比较多油，有些人的脸会出比较少油，这也是先天的，是有时跟遗传是有关系啦，也是跟成长过程的阶段有关系，就是说因为我们的荷尔蒙的程度不一样啊，好像说青春期的时候啊，我们的雄性荷尔蒙就是令我们的皮脂腺产生更多油的，就在青春期的时候，我们的雄性荷尔蒙上升使皮脂腺分泌更多啊，就是说所以那个时候那个毛囊啊，就比如说比较容易阻塞的话，你皮脂太多积在里面，就容易造成青春痘的产生。
所以能不能这样讲的，在青春期的时候，男生是比较容易长痘痘的，是这样的意思吗？
也并不一定。因为不只是雄性荷尔蒙过高，其实很多时候女性，这就是因为女性也是有雄性荷尔蒙嘛，
对，
它的比例增高了。它就会产生更多的皮脂的油，
同样的反应，
同样的反应。
哦，好，那是第一个问题了哈。为什么脸部会一直出油啊？这可能是天之少子，你的这个皮下的这个组织还很活跃、很年轻嘛？
对。
那老特还有一个人的说法，就是说， 你如果脸部的这个皮肤哈、哦、比较容易出油的话，其实他们说你的 complexion 还很年轻啊，是这样是有科学根据吗？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吗？
这样并不一定，因为、嗯、脸出多少油的产量，我是说是很多时候是先天的，也有时候是因为后天因素造成。如果你换了一个环境的话，可能在在如果是说在空调底下工作的话，可能你的那个皮脂就没有那么活跃了。如果你吃食物有时也有多多少少也有一点关系。是说如果吃的食物很多油脂啊、油炸的之类的食物啊，可能那个皮产生油的量也会提高一点点。
嗯，好，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继续回答这个天之少子的问题啊，就为什么这痘痘的问题呢，一直跟他纠缠不清啊。那我们这个时候进行的就是缤纷一家这个单元哈、啊，在直播室里面呢，有我们的皮肤专科顾问詹中佐医生呢，来到现场给我们解答一些有关皮肤的问题。今天的主题就是粉刺跟暗疮了。那Dr. Chang，刚才我们在音乐之前呢，有回答了这个天之少子的部分的问题了哈。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痘痘的烦恼一直是纠缠着他？他应该怎么办呢、啊？怎么解决才好？你可以不可以帮帮他呢？
OK， 青春痘的问题其实是非常普遍啊，在青少年呢、啊，我不知道这位听众有大概年龄有多大、啊？
嗯，我们也看不出，应该是我看20出头吧，看照片的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多数可能60-70%的青少年都会有这样的问题了、啊。
嗯，
但是有些人的只长轻微的痘痘，可能粉刺啊什么的，但有些人的青春痘会非常严重。说这些都跟有很多因素有关，好像说先天的肤质啦、皮脂腺对雄性荷尔蒙的敏感度，
嗯、
不是说每个人有很多青春痘就是雄性荷尔蒙非常高的，不一定，
嗯，
就算是雄性荷尔蒙正常的话，可能它的是皮脂腺对它那个荷尔蒙比较敏感，这也跟遗传有关。如果说父母其中一个人的青春痘非常严重的话，那么他们的孩子可能青春痘也是可能比较严重。
哦，所以青春痘也是有遗传的这个因素在里面的。
有的
啊、
好像说生活的习惯啊，生活起居不正常的话，经常压力大。还有熬夜啊，很多现在的青少年很多都熬夜不是在工作，不过在通宵在玩乐啊，打电玩之类的东西，
嗯
啊，也是会造成青春痘更加严重，
嗯
啊，其他的因素还说有些人有一些肥胖症啊，还有一些人的服用一些药物含有类固醇的药物啊，像有些人的话气喘服用类固醇药物也可能暂时使到青春痘比较严重。
哦，所以这个起因不只是一个，有很多个，
很多，
所以这个可能天之少子他就必须要从他自己的生活习惯跟他的饮食一个一个去查到底是哪一个。
对
对吗？
对，
如果是太严重的话应该就要求医了。
我建议他应该早一点去求医，
嗯
啊，而且求医应该是去找医生去求医，
嗯、
因为这个青春痘是一种皮肤病嘛，
嗯
啊，不要认为它只是一种成长的过程，早一点求医、
嗯、
可能就会省掉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啊，长疤啊、疤痕之类的，以后要消除疤痕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嗯，那他还有一个问题，他说他本身是素食者啊。他可能就是这样的感觉，说我吃素的嘛，那为什么会还有皮肤有这么多的问题？因为一般上啊，大家都会觉得说，如果你不吃肉或者少吃肉的话，皮肤应该相对来说会比较好的，这是正确的说法吗？
素食并不一定皮肤会特别好
啊，
但是如果少吃肉，其实一般上对身体健康都是会比较好的。所以如果他是素食者的话，可能对青春痘也有比较好的一点影响，但是刚才我们都说了，青春痘有这么多的因素造成的嘛，所以如果是单单是从饮食方面下手的话，只是吃素的话，可能对青春痘的影响并不是非常大。如果他还是有很多青春痘，他还是应该要去求医。
哦，好，那我们来听听资讯和歌曲之后呢，再跟Dr. Chang继续来聊这个粉刺和痘痘的问题呀、啊。 在我们的直播室里依然有 Dr. Zhang 啊，詹中佐医生，专科医生，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室里为我们回答有关于这个痘痘的问题啊。那 Dr. Zhang， 刚才我们回答了这个天之少子的问题之后啊，我想还有一个大家比较关注，就是一般上这些所谓的粉刺啊、痘痘啊、暗疮啊，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它出现的啊？刚才有提了一些，那么还有没有其他你要补充的那个它背后的一些原因呢？起因？
好的，这个粉刺跟痤疮啊，它的起因非常复杂。刚刚我已经有提过了，像青春期的时候，我们的雄性荷尔蒙上升啊，皮脂腺的分泌就比较多，产生比较多油。那毛囊就那个毛囊啊，就是说我们汗毛出生出来的地方啦、它的表皮如果过度角化的话，我们的死皮的那一层过度角化的话，塞住那个毛囊的通道，那个就是那个排泄的通道，因为我们的毛囊里面哦，那个皮脂的油就是从同一个通道那边出来的，如果那个通道阻塞的话呢，就会形成粉刺，就是那个整个肿了起来，那个油不能出来嘛，就是堆积在里面啊。然后在里面的话，又有很多的那些痤疮杆菌、细菌啊，在毛囊里面就会繁殖，然后就分解皮脂，然后就会刺激那个毛囊，然后使毛囊发炎肿大，我们就会产生了那个红红的凸起来又会痛的那种丘疹，我们叫做丘疹，就是我们所看到的那种发炎的青春痘了啊。如果毛囊壁破裂的话，发炎更厉害，还可以产生脓泡，有时你看到有些人的脸就是有小小的脓，产生脓泡啊，就是这样的起因了，那种是发炎的病状。
所以这也是其他的一些起因呢，除了荷尔蒙之类的哈。那其实我这个时候我一直在看着我们的电脑屏幕，是因为突然间多了很多很多问题啊，都不像我不知道我们今天能不能帮这些朋友解答完哈。不过明天这个同一个时段 Dr. Zhang 还会出现在空中的。我们好不好先来回答一两个问题。
好的。
好，有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朋友说啊，他的这个颈项跟背部哦都会长痘痘 pimples， 但有一些朋友真的也遇到这样的问题。然后另外一个女生她说，她的手臂从小就会长出一些小小的粒粒啊，那么有时候按下去会有白白的东西挤出来，那这是什么？那怎么去治疗呢？这样的一个状况？
如果是颈项啊，背后也是这些地方，这些部位都是相当常见的部位。青春痘长的不只是在脸上，好像我们的颈项啊。前胸啊，还有背部，尤其是上面啊，还有就是手上臂，这些地方都是我们的皮脂腺比较发达的部位，所以这些地方都通常很容易长痘痘，尤其是严重的时候，有些人就是特别喜欢长在前胸或者是背后，脸反而比较少。也有些人长在头皮上面。我们会觉得有时你头皮为什么有一粒凸起来，就是有痛的，那个也可能是
暗疮的一种
哦。
那这样应该怎么去治疗呢？尤其是在这些前胸啊、背部啊，会不会是因为衣服敏感，或者是其他原因？
不是，这些不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些部位就是比较容易出青春痘。
那一般人应该可以做怎么样的方式去我不敢说治疗了，因为他们没有见过医生嘛，哈，可能可以稍微舒缓一下这样的情况呢。
有很多除了治疗之外，有很多我们的生活习惯啊、作息啊，都是我们都可以去调整的，也可以对青春痘的控制有非常大的帮助。好像说减少精神的压力啊，避免焦虑或者烦躁啊，尽量的保持心情的愉快啊，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还有很重要的是我们的睡眠，一定要充足的睡眠。好像我说我自己如果不够睡眠的话，我就长痘痘了。还有饮食的话，健康均衡的饮食非常重要。低糖、低脂肪，还有高纤维的饮食，好像吃比较多蔬菜、水果啊，喝充足的水分都是非常重要的。
好，那我们待会呢，歌曲过后呢，再跟 Dr. 这样详细来聊聊怎么样啊，避免啊，刚才只提了一些可能 皮毛啊大题，那稍微我们再稍微的讲得更加详细一点，让这些朋友，因为我突然发现大家听到这个广播之后啊，好关心哦，就问了，哎呦，我这个问题怎么办，那个问题怎么办？其实医生在这个空中呢，我们只能凭你写的文字来诊断啊，但是不能开出正确的这个方式，只能给一些劝告哈。那么待会儿我们请多多酱再给大家更多的这些资讯，那么你可以自己的去调整，那么看希望的这些皮肤上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了哈。那多多酱，我们刚才有稍微在音乐之前提过了一些怎么样可以避免这个痘痘啊、粉刺啊或者暗疮出现的一些事项了，还有一些要补充的对吗？
啊，对的，刚才我们是谈了关于生活作息的问题啊，还有就是很重要的就是选用产品的问题，是说像化妆品啊，还是洗脸的产品啊的问题。所以我们要选用一些产品，我们要看清楚，我们要选对的产品，而且不要太复杂啊。很重要的是我们要选那些非致痘性的，就是 non-comedogenic， 就是不会通常都是不是油性的。
哦，不是油性的。
水溶性的，对。它比较没有那么容易阻塞那个毛囊就不会那么容易产生青春痘。还有如果听众有朋友谁有吸烟的话，最好停止吸烟了，这也是对青春痘有帮助的。
好，那就以上的几点了哈。我们看到其实 Facebook 有朋友在问了林翠他就说他很羡慕朋友呢，脸上都是滑滑的，他自己就这么多的痘痘了哈。我也问他到底你的问题是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你确实的这个问题，他就后来他回复他说是暗疮、粉刺跟痘痘了，就是基本上今天我们在谈的这几方面啊。当然如果是很严重的话，好像都是这样讲的，你必须赶快的去找一个专业的医生做一个诊断哈，因为当然在空中这样子我们没有办法给你一个最直接的方法，要是用错产品那就更糟了对吗？
当然 yeah,
我们只能是说给你一些劝告，说在生活作息饮食方面啊，你可以怎么去处理和调理。那 Dr. 我们这边看到还有一个朋友啊，他说G-Lian 就说呢，他的脸孔啊很容易出油，毛孔很粗大，但是脸皮又干燥，请问到底怎么处理？刚才你说过了，这个油脂是保湿嘛？为什么他脸很容易出油？那个他的这个皮肤又会干燥呢？
我可能要分析一下，可能有两种可能性，就是说，如果好像有些人的脸是我们说是 combination 的，他在一些某些部分，就是说，好像鼻子啊跟眼睛上面的额头的部分就比较容易出油
T zone
对了，在其他部分就干燥。而且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说，他在某一个情况下比较容易出油，就好像如果他运动啊，在温度高的地方啦，outdoor 的话，他就比较容易出油。如果他在说有空调的地方啊，比较寒冷的地方，他就非常干燥。这个也是有可能。所以处理的方法都不一样。但是虽然说如果我们出油比较多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要比较勤洗脸，但是一天我们通常洗脸不要超过三次了，二到三次其实已经非常足够，除非你长时间都在非常恶劣的环境下工作啊，出很多油啊，那时候你就要比较常清洗了，因为如果清洗的太多的话，可能脸就会比较干燥，而且我们用的那个洗脸霜也是要不要太碱性的洗脸霜，通常用比较温和的洗脸霜比较好一点。
所以是刚才Dr.有跟我讲啊，洗脸我是一个超爱洗脸的，尤其在空调室里面，我觉得皮肤一干，哇，赶快去泼一泼水。结果各位朋友听清楚了，你越洗你的皮肤就越干对吗？
对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都想跟我们解释一下嘛。
每个人的皮肤的保湿功能都不一样，就是说有些人保湿功能比较好，有些可能那些好像有些人有比较多敏感症啊、皮肤炎啊、湿疹之类的，皮肤通常保湿功能遗传性都是不是很好的，他的皮肤很容易流失水分。如果你还 那么勤洗脸的或者洗手啊洗脸的话哦，当那个水分从你的皮肤表面蒸发掉的时候，它就会把你的皮肤弄得更干燥，因为它把皮肤都那水分都拉走了嘛。
嗯，就是表层上面的水分蒸发的时候，连表层底下它一起就把它拉出去了。
对，所以洗脸过后，如果有皮肤干燥问题的朋友们，如果你洗脸过后，马上就要涂一层保湿霜，那会比较好。
嗯。